诸位同修，我首先向诸位道歉，因为上一个礼拜天受了风寒，礼拜一上午身体还没有好，所以临时请假，那么来不及事情，这个是突发情况，没有办法事先告诉诸位啊。那么过了一天的身体也就好了，向诸位报告身体这么不好，一家人出去吃过饭以后，坐在汽车上边疲倦了，我在后座，我家里边人开车就睡着了，车窗没有关，风呼呼呼的吹到人，那么这个所谓感冒嘛，有的是打喷嚏流鼻涕，但是也有的是胃肠方面难过，会呕吐了，胃部不舒服了。过去有个名称叫做胃肠性感冒。我们中国汉代有一个大医学家张仲景，张仲景先生写过一部很伟大的著作，叫做《伤寒论》，受伤的伤，寒冷的寒，《伤寒论》。伤寒不是指现在西医里边说的斑疹伤寒、肠伤寒，不是指这种心病名。他的意思是我们人为外界的寒冷所伤，受寒冷所伤，伤于寒，这个就叫做伤寒论。事实上就是一种外感，由外边侵犯，使人感受到所带的疾病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并且我向诸位报告，我是医生，你们会笑我不像个医生，我不赞成扎针吃药，我自己也极少极少吃药，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有一种复原的机能。你说假如我们就拿这一阵子的流行性感冒来说啊，它任何病都有一个一定的过程，时间不早，我们种子埋在底下，它总要有土壤有湿度才能够使种子发芽，任何的药不能够让你药到病除马上就好，没有这样的药。那么所以说我们说是生病了打针吃药，医生说我给他的病治好了，那个是贪天之功。如果他本身没有这一种生机生理上的机能，他本身没有这一种恢复的机能，你医生吃药能够给人的病治好吗？没有那么回事。其实多数是靠病人本身的这一种恢复的机能。所以说胃部不舒服，唯一的办法饿肚子，饿上两餐，然后呢拿那个稀稀的米汁米汤啊，很稀的稀饭啊，试验看吃下去没有难过了，不吐了，慢慢慢慢的恢复饮食。不要说是一觉得吐了胃部不舒服了就挂急诊，然后吊点滴，都是制造麻烦，制造麻烦，天下有太多制造麻烦的事情啊。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来讲，现代人注重卫生，每天要洗澡。我们是在台湾还多少好，如果是在气候很冷的地方，冬天不能够每天洗澡，甚至于在台湾有很多人一到冬天皮肤过敏，尤其是两条下腿会生那个红点点啊，一颗一颗的，痒得非常厉害。因为我就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人了，一看就知道他太讲卫生了，每天洗澡，每天用很热的水，又是消毒液了什么香皂了，你这个皮肤上面好不容易分泌出来一点油脂性的东西，冬天皮肤干燥，分泌出一点油脂性的东西就是来保护皮肤的，你每天用那个很热的水来洗，然后再用香皂用消毒水什么的给它洗得干干的， 那么练习下来，皮肤越变越干燥，因为皮肤干燥而起红点点而会痒。那么怎么办？看医生吃药。所有治这一类病的药都有所谓抗组织胺，吃下去昏昏欲睡，吃下去昏昏欲睡。我给诸位再举一个例子，耽误两分钟啊。一个朋友，夫妇两口，高级公务员，年事也到将快要退休了，就是60岁以上的年龄了，日子过得很忧郁。老两口没事情，买个电子血压计摆在家里边，你给我量量，我给你量量，那都是注意卫生，注意保健。那个电子血压计，医生不大用的，医生要用还是用水银血压计。为什么？它的稳定性，它的准确性比较强，所以说医生用血压计不用电子血压计，因为电子血压计太灵敏，大的声音就能够使它血压计不正确。我们像现在啊，如果是街上放爆竹，马上很多汽车嘟嘟嘟嘟的，为什么？那个汽车的感应器受到声音的震动，都发生了感应，叫起来了。电子血压计随便有一点干扰，它一下跳动都不平均。这先生给太太一量血压，哎呀，180多，这样代表180多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不去看医生了，自己找血压药来吃吧。赶快找血压药，一找到什么样的药呢？有一种利尿剂的血压药，赶快拿给太太吃。哎呀，躺下休息，不要动，血压高了。冬天时候，这个利尿剂血压药一吃啊，夜间起来小便，连续起来几次以后呢，第二天早上感冒了，打喷嚏、流鼻涕，生病了。生病怎么办呢？赶快吃感冒藤浆。为了希望这个病马上好，一天吃了5瓶。早了又到了晚上黄昏了，太太不行了，昏的昏倒了。为什么？那感冒藤浆里面就有抗组织胺，吃了以后都是昏昏欲睡。他一天吃了5瓶嘛，当然就病倒了，昏倒了。昏倒了，赶快送医院挂急诊号。我们想想看，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。老师说他量血压180多，根本不正确，没有量对，因为电子血压计太灵敏，量出来结果不正确。所以说，每天报纸上、电视上宣传，你要去量血压，你要自己量血压。我们不，我就在想，我们人的智慧，一切智慧都是有漏的智慧。一个瓶子下面有洞啊，就是佛经上面说有漏无漏。我们的知识都是有漏的知识，只顾及到这一方面，顾及不到那一方面，不是圆满的知识。如果人人都会量血压，医院关门好了，不需要受多年的医学教育。因为量血压时你要考虑到许多因素，你是坐车来的，你是走路来的，你是还是很急促的赶过来的啊，许多的因素啊都要考虑到，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血压数值，而不是说任何人拿到血压计就会量，一看那个数目字，那个是季节性的。所谓中医上面讲医啊，医生的医，医者医也。医是的医，医医的医。医生看病要包括他许多因素，望闻问切，许多知识综合在一起，才来判断这个病情，不是专门靠着那个季节性的东西来告诉你一个数值。这个就是闲话，不能再说了啊。这个是总而言之，天下好多事情，因为我们这个世间法有漏的知识不圆满。顾到这一方面，漏掉那一方面。我们今天要接着讲枯寂灭道。枯寂灭道的好像上一次讲到第2节，今天要讲到第3节。枯寂灭道是生体，是释迦牟尼佛陀 主事时代讲的最多的教理，也就是佛教的基本教理。苦集灭道时期本身就是缘起，苦集这两个体是六转缘起，灭道而体就是幻灭缘起。所谓苦，我们要认清楚它是逼拍性，逼人的逼，逼迫压派的迫，压派的拍，逼拍性。这个我们慢慢体会，会体会得出来。人生是苦，八苦兼拍，的确人生是苦。而机呢，机是招感性，许多烦恼是人自起招感来的，招机来的。就像刚才说那个容人之扰，就像说是冬天到了，大家要进步。好了，有多少人因本来身体很好，因为进步而吃出毛病来的？老子讲不计其数。但是世间的人并不了解这一点，他不以为是进步的毛病。的确因为进步，我们生理机能它本身有它自己正常的机能，你要勉强的给它再增加，再加上什么，等于揠苗助长。那就是说看着这个麦苗长得太满了，给它拔一拔，剃一剃，拔得高一点。因为进补，因为吃补药，因为吃健康食品，吃出的毛病非常非常的多，我们也不必举这些例子。这个就是所谓苦是所谓逼迫性，而机就是招感性。我们引申出来的意思呢，好多麻烦也是人自己招感来的。那么苦跟机是六转缘起，苦是果，机是因，因为招感来了很多烦恼，而使我们感觉到人生是苦，承受苦果。那么如何才能够离开这个苦呢？那就是目灭修道。目显目的目，灭灭是什么？涅槃。寂灭，寂灭就是涅槃。涅槃是什么？下面再讲。那么因为涅槃的境界是常罗我境，我们世间法的境界是苦，是空，是无常，是无我。而涅槃的境界呢，是常罗我境，那就是跟世间的境界是一切相反的。因此涅槃的境界是非常值得我们羡慕追求的。那因此要羡慕涅槃的境界，如何达到涅槃的境界？要修道，经过修道的过程就能够达到涅槃的境界。这个就是所谓幻灭缘起，幻灭缘起。我们看讲义107页第三节，苦集而体是世间法，集是因，苦为果，灭道而体是出世间法，道为因，灭是果。这样呢，就能够使人知苦、断机、目灭、修道。这就是世尊说十生体的目的。灭又是什么呢？古德主述大多都说，灭体者涅槃也。灭者指声闻人所证之涅槃，灭去惑业所招之苦，正在涅槃寂静之罗。这个都算是解释的很完整了。但是什么又叫做涅槃呢？我们 长篇古人的著述啊，仍然是一个老问题。在佛经里边，我们查涅槃，对于一个初学佛，当然学佛有了基础了，另作别论。对于一个初接触佛教、初学佛这样的人来说，找到了主界以后，仍然不了解涅槃究竟是什么样的境界。我们比如说举出几个例子来说，佛经上注解着说，一，涅槃是凡为灭，灭烦恼故，灭生死故，名之为灭，离众相故，大寂静故，亦名为灭。你像这种古文的这些解释啊，懂的人一看就懂，不懂的人看半天照样不懂，并且解释起来的也很难解释。老实说，第二，无生名涅槃，以涅槃不生不灭故，绝对正确。不生不灭，涅槃是终极的真理，至高无上的真理，就是不生不灭的。但是对于一个初学佛的人来说，这样解释他还不能够带到一个概念。第三，华严经疏钞上面说，涅槃正名为灭，称为圆寂，以欲从法界则被尘沙越远，其穷真性妙觉相瑞为寂。古代大德解释的字字珠玑，解释的绝对正确。但是对于现代人不咋读文言文的古书的人来说，很难理解。我们看第四，涅槃之凡为圆寂者，圆正一真，无浅无欲，曰圆寂，用万法不生不灭，曰寂。第五说，爱憎诸烦恼断，名有余涅槃。圣人今世所说无种尽，无种指的还是无蕴来讲了啊，更不复受，不再受无蕴，也就是不受后有，更不复受，名无余涅槃。拿现代的话来说，贪嗔痴这些烦恼已经断了，但是生命体，我们的生命仍然存在，这个就称为有余一涅槃。到了临死了，死了以后，不但内心的烦恼得到解脱，生命体也结束了，这个就叫做无余一涅槃。我们后边还会再仔细解释。那么事实上呢，涅槃是圣者所证的境界。我们注意这一个证啊，这一个证字，这是证的，不是说的，不是听的，也不是看的。涅槃之名，就或真如实相、诸法空相，这些名词相似一样，它是不能够以语言文字说客全解表达的，解释不出来。所谓语言道断，心性处灭，那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出来。语言文字是人类用以表达他们所熟知的，其感官与心灵所经验过的事物意象所创造的，但是超越凡情的经验，就不是人类有限的语言文字所可表达得了。我们还是自古法眼居士所翻译的《佛陀的启示》一书里边摘录几段关于涅槃的说明，或者可以多少获得一点较具体的印象。我们在这回头看，涅槃是圣者所证的境界，这个证 我们可以说就是体验出来的，而不是听人家说自己用眼睛看。我们不必说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出世间法正在涅槃，我们拿世间日常普通的最普通的事情来说，假如说一个没有吃过盐也没有吃过糖的人，你端出一盘子盐一盘子糖，当然没有这种人了，我们是比方说了，你告诉他这个是盐是咸的，这个是糖是甜的，你用化学的知识，用生理学的知识，用各方面的知识替他解释了半天，到最后他仍然不知道咸的是什么样子，甜的是什么样子。最简单的办法，我一说塞在他嘴里面，哦，这么咸，咸的苦了，他知道了。我一说烫，让他一吃，哦，这个就是甜。那么这个就是实证，他自己证知了。我们说游泳的书，介绍游泳的书，介绍骑脚踏车，并不是人人天生就会，一定要经过一个练习的过程。你如果写一本书，写着如何骑脚踏车，你写的再好，他没有骑过的人一上车，第一次骑仍然要摔跤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办法维持平衡。而维持平衡这个窍门啊，是需要让他自己一再练习，一再练习。哎呀，抓到这个窍了，啊，车子一蹬就走了，绝对不会再两边倒。这个就是要试验，要证，而不是语言文字能够说明的。学游泳，你游泳书上面说的再多，你要用什么姿势、什么样子，但是到了水里边的还是惊慌失措。必须他要经过一个练习的过程，他自然就能够保持怎么样的姿势，才能够漂浮在水面，才能够继续的向前游动。这个哦，就是我们说的证、内证，或者说是体验，一切要真真正正亲自体验出来，光说没有用，光看没有用。那么因此文言文里边说到涅槃，说到寂灭，很难理解。我们看从南传佛教的经典，就是巴利文大藏经了，由巴利文的大藏经翻译成英文，再由英文翻译成中文啊，因为古法眼居士他当初是用英文本子来翻译的。你看他这么说的，什么叫做涅槃呢？涅槃是彻底断绝贪爱，贪跟爱是一回事了，贪就是爱，爱就是贪，放弃它，停止它，远离它，从它带到解脱。我们慢慢去体会，慢慢去想，我们看着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事实上我们身上有许多绳索，有所谓枷锁。枷锁最普通的成语嘛，名枷利锁，追求名誉，那个名誉就像是套在脖子上边那个枷一样的，追求财富，那个财富就像是锁住我们身体的锁链一样的，名枷利锁。名利是什么呢？基本上就是贪。那么爱是不是贪呢？爱更是贪了。我爱我的妻子，我爱我的儿女，我爱我的家人。这个妻子、儿女、家人对你来说就是锁链，就是媳妇。我爱事业，我热爱我的事业，我努力去创造事业，去制造财富，让我的财富越来越多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还是贪嘛，还是贪。一切媳妇我们的，老实讲，基本上说出不了贪爱，就是贪爱。而贪爱，作为我们人来说，就是媳妇锁链，而是我们 不得自由。那么因此说涅槃就是彻底者断灭尘染，放弃它，停止它，远离它，从它得到解脱。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青年男女恋爱的时候，男孩子看着女孩子的脸，女孩子一笑，他心里边心花怒放，女孩子一绷脸一生气啊，这个男孩子不知如何是好了，因为他的一颗心被女孩子那个情意像绳索一样的困得紧紧的，这个就叫做媳妇，不但是给他的一颗心用绳索，就说是情丝吧，缠得紧紧的，从此还有个绳头牵在人家的手里边，人家这么一拉，他这边就喜怒哀乐跟着人家那个拉绳索的动作，他就喜怒哀乐。我们想想看，这个是不是所谓喜妇呢？就是喜人家牵到妇缠到，缠的绳子缠得紧紧的，在六个绳头把人家牵到，这个归根结底说还是由于贪爱而来。人生最难以解脱的这个所谓情爱是很难过的一关。当然另外一方面说，人生的基本本能所谓一个是一个色，色就包括情爱在内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种基本的本能难以断除，是古今中外无数的人都在这一方面受到无限的，或者说是受到无限的痛苦吧。那别人说我追求爱情的目的是追求快乐，不错，是追求快乐，快乐的背后隐藏的痛苦，所有的爱情都是痛苦。爱情是什么？还是贪，还是爱，就是贪，就是爱。我们不再往下边说了，第二节就这样说了，一切有为法的自息，放弃一切染污，断绝尘染，离欲寂灭涅槃。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因缘和合之法，人为造作之法。因为我们刚才说了，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都是有漏的知识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前天报纸上传播媒体说你要吃什么什么东西对于你身体如何如何好，你要吃什么什么的药对于你身体怎么样怎么样。诸位，科学进步到现在可以分析一样中药，分析它的成分，给它的精华提炼出来啊，这个药能够治什么病。但是如果是一中医是开了八样药六样药混合在一起一煮，这个时候还能够分析得出来吗？分析不出来了。而尤其是药方啊，处方几好多味药混合在一起，吃到肚子里以后，它所起的化学变化，到哪个时候这个药性是怎么样，分析不出来了，分析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知识是有漏的知识，往往是顾及到这一方面，疏漏了那一方面。有人类以来，小孩子都是吃妈妈的奶。忽然在60年前呢，西洋文化进来了，说吃妈妈的奶不卫生，要吃牛奶，要定时，要定量。这个折腾了几十年，诸位你们慢慢看看，现在几年前已经回头了，天下最好的婴儿的食品就是他妈妈的奶，就是母奶母乳了，因为母乳里边有各种抵抗疾病的抗体啊，并且它始终是保持的温暖的适度的温度，对于小孩子最好。折腾了几十年发觉那是错误的，可是社会形态整个改变了，由农业社会变成工商业社会，女性也要上班做事，没有办法再 抱着婴儿喂奶了，又何况已经几十年下来嘛，这个宣传的效果很难收到效果了啊，因为已经是大家都习惯于用牛奶来这个喂婴儿嘛，蛮方便的嘛，谁还让婴儿吃自己的奶嘞？所以说我们的知识是有漏的知识，是不圆满的知识。下边又说了，弟兄们啊，什么是绝罪？绝罪就是无为。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，一切都是相对的，一切是相对的。中国的文化说为有阴就有阳，阴阳。那么我们那社会的现象，有房就有院，有大就有小，有高就有低，就有低，有美就有丑，有善就有恶，一切是相对的，而不是绝对的。什么是绝对的？最高的真理是绝对的，是永恒的。所以说什么是绝对？它就是贪的熄灭，深悔深的熄灭，痴的体验。换句话讲，贪婪嗔恚愚痴三毒，三八毒祸，这三八毒祸的熄灭，这个弟兄们啊，这个就叫做绝对。什么叫做涅槃？贪婪嗔恚愚痴，我们佛经上边称它为三毒，毒药的毒，毒物的毒，也称为三祸。三八祸在我们内心燃烧，我们可以随时体会得出来。一下别人主怒了我们了，我们生气起来，翘起脚来啊，当真是那个心里边像是火在燃烧一样的。这个所以称怒火中烧，筑基的时候毒火中烧，或者称为无明之火中烧。无明，光明的明。那么佛陀告诉他一个弟子，这个弟子叫做罗措，罗措啊，熄灭贪爱就是涅槃。弟兄们，一切有为无为法中无贪最上，就是说原理较满，断绝可相，根除执着，去者令断，就是说不要再继续下去。熄灭贪爱，离欲，欲汉就是贪，汉就是爱，欲望的欲这个字啊，跟贪爱是同一意义。这样离欲即灭涅槃，放弃消灭爱欲，欲对此无云之深的贪求，就是苦的窒息。消灭贪爱，前面一再讲了，熄灭我们心中的三八毒火。最后说，对此无云，也就消灭对此无云之深的贪求，那就是说，体会正在无我。人生一切斗争的根源在于我执，一切痛苦的根源在于有我。因为有个我，我会感觉到痛苦；因为有个我而又有自我的执着，那么就有了，有了我就有你，就有他。我想，人想，众生想，受着想，这样就有了各种种种种种的差别。所以无我，佛陀三法印里面说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。无我是熄灭世间一切斗争以至于战争的根源，但是无我太深奥了，无我意义太深。一般人一听说无我，我到哪里去了？那可是感觉到很惶恐，很紧张。可是如果真正能够逐渐的体会到佛法的真理的话， 什么叫做窝呢？不就是舌蕴、手蕴、性蕴、相蕴、湿蕴这五种元素一时的组合，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圆如方子，肉体再加上精神就成了一个窝了。但是仔细想想看，究竟是肉体是窝还是精神是窝？肉体老是讲我们这个身体的细胞啊，不断的老的在失望，心的在心生啊。我们说啊，这个人贫血或者是出车祸失血，要输血。如果输的血是永远存在的话，输一次血他就应该一直健康吗？那不是的。红血球白血球的寿命只有短则几天，长则几星期。输血那健康人的血输给病人，几天几星期以后，输进去的这一批的血呀，血球已经死亡掉了，要再继续的输新的血进去。除非是他自己本身的骨髓脾脏能够制造新的血球，如果自己本身不能够制造，只靠外边来输入，那是不能够持久的。很明显的看吧，我们头发该些日子就要剪，里边往外边出来了，外边越来越长了，不剪就要披头散发了。我们的指甲要剪，如果我们白天爬山走了一天路啊，你晚上用一盆水你给脚泡了的，泡里边看看啊，泡进去以后水变成混的了，第二天你往下面看了，盆底会有很多东西，那是什么？上皮细胞，身体皮肤上的细胞脱落下来。因此我们说这个我老实讲，50岁的我绝不是40岁的我，40岁的我也不是20岁的我，中间不知道换了多少次了。他不过相思相许联系下来了，我们看不出他是中间会有变化会有短。因为我们先前讲过嘛，我们生活在三种假法里边，假虚假，一个就是前因后果的相续假，相续啊，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看起来差不多，事实上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了。去年的我跟今年的我看起来也差不多，事实上啊，说不定我的身体细胞已经换掉了一半了。一个是祸合家，因缘祸合而组成一个我；一个是相续家，前因后果相似相续，看着我是存在的。还有一个方位家，因为时间空间种种不同，我们的认识也就发生种种不一样的知识认识。因此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家法，祸合家、相续家、方位家。这个前面说这个的，因为它是用白话文，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文字来说的，使我们多多少少能够体会一点。就是说放弃贪，放弃爱，断灭贪跟爱，人人都贪，贪无人不贪。老实讲无人不贪，我们不要说某一位说我从来不贪，那这是表面的很肤浅的说法，往深的一层去想，人人都贪，人人都贪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。我们讲老笑话，家庭妇女到旧市的市场去买菜，东买西买，买了半天了，最后说了，一看我买你了这么多，给我一把葱嘛，抓人家一把葱起来啊，这个是不是贪嘞？这个也是贪了，占小便宜，占小便宜，占小便宜的心思人人都有的。那么对于涅槃，佛陀有这样说过：比丘们啊，用不生不长的非缘生法，不是因缘祸合的法，就是绝对的无为法。如果没有这不生不长的非缘生法，在一切的 生者、长者、因缘和合者，即无从接触。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因缘和合者，现象界。我们所接触的一切都是现象，都是过程，而不是法者本体。日月星辰啊，云的飘动，雨的降落，这一切都是现象，不是法者本体。但是一切法除了现象以外，一定也有它的本体，没有体哪有相呢？也就是说，没有性哪有相，没有本体哪有使用呢？因此说，如果没有不生不长的非缘生法，这个就是指着法的体性来说的，那么在一切生的长的因缘和合的就无从解脱。因为有着不生不长非缘生的法，那么生的长的因缘和合的才能够得到解脱。也就是说，苦跟集是生命的流转啊，因为也就是说，像十二缘起里边啊，我们有迷惑，由于无明而迷惑，由于迷惑而造业，由于造业而受果，受到苦果，惑业苦三者循环。那么在实体里边的苦根即是生命流转的缘起，灭根道是生命幻灭的缘起。如果没有法的本体，没有灭根道，那生命岂不是要永远的流转下去了吗？所以他这主宰真理上的解脱是不可动摇的。比丘啊，凡是虚妄不实的都是假法，凡是真实的涅槃的才是真理。我们所接触的全是虚妄不实的假法，而我们体会不着。我们是一切以假为真，我们在无常里边希望抓住追求到永恒，追求到常。我们在虚浮不实的假里边希望追求到真。这又要拿现在社会上面这个男女青年的爱情做比方了。女孩子问男孩子，你是不是真的爱我？我是，我真的爱你，我永远永远的真的爱你。有永远吗？今天两个人甜甜蜜蜜的分不开，三天后两个人大打出手，吵着要分开，吵着要分手了。因为你的一颗心是变动无常的，前一刹那你很高兴，后一刹那你就会生气。你怎么能够在这变动无常里边去抓住一个实实在在的常理？抓不到，抓不到啊！王师说啊，心态比二十六元起啊，心态比这个对美金来说贬值了。忽然之间再想到现在会涨到35嘞，这个还是变动不居吗？一切变动不居，一切无常。那么什么是绝对的真理？以佛教说，绝对的真理就是凡是所有的法都是相对的、缘起的、无常的、不永恒的，而没有恒常不变、恒古永存的绝对实体。比如说像自我、像灵魂或者神我等，无论在身坏身外，这就是绝对真理。这个他说的比较较真一点，很简单的来说啊，世间万法皆无常。我们仔细想想看啊，我们慢慢去体会去想，世间没有永恒存在之法。你说那个万里长城，秦始皇的时候就有，现在好几千年了，那算什么呀？老实讲，那个在永恒无限的时间、无始无终的时间里边，那个是一刹那。这个地球几十亿年、上百亿年的寿命，就有 坏灭的一天，万里长城又算什么？一切都有坏灭，一切都不是永恒的存在。因此说，世间万法皆无常，世上的一切都无常。什么是常呢？有没有常？有。常者唯有此万法无常之真理。什么是常？万法无常这个理就是常。前面这一段话的意思归纳起来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什么是绝对的真理？一副教说绝对的真理就是凡所有法都是相对的、缘起的、无常的、不永恒的，而没有恒常不变、恒古永存的绝对实体。比如说像自我了、灵魂了、神我了等，无论是在身或者身外，这个就是绝对真理。就是说世间万法皆无常，没有一个永恒的常在的，永恒常在的就是万法无常的理。虽然通俗的言辞里面也有反面的真理这一词，真理却绝不是反面的，体证的真理就是对事物的如实之见，无有无明妄想，也就是断绝贪婪、灭苦、涅槃。体证这个真理，慢慢去体会，慢慢去体会，要常常想，不常不常。想到万法无常，想到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，我们那种对于名利强烈的追求啊，略微就会淡一点了。一切的努力在追求、在抓回来、在拥有，谁能够永恒的拥有呢？抓回来的再